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一个人如果失去了盼望，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对于未知呢，总是觉得十分的彷徨，那么这样的生命总是常常处在焦虑当中。最近我经常读到一节经文呢，就算在讲道当中呢，也经常的被提醒。这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第十三节。罗马书第十五章十三节说道：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节经文提到两次的盼望哦，确实，如果我们要自己心生盼望，那么我们能抓住的是什么呢？我们抓住神的应许，但是我们也确实常常觉得自己落在灰心绝望当中，我们抓不住，但是我们可以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很多时候人生有许多的难关，我们也感觉身上好像有一根刺总是挪不去，但是这时候我们能依靠的是什么呢？我们真的是只能够依靠借着圣灵的大能，才能够大有盼望。哀莫大于心死，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受死，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没有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愿这样的恩典继续激励我们的心，使我们仍然大有盼望，度过这人生的一切风浪，相信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掌舵，他对我们的生命一定有美好的旨意，虽然我们现在不明白。回头数算过去的这些风浪，主一一的带领我们走过，他告诉我们不要惊惶，我必与你同在。我不知道现在使你惊惶的是什么事情，但是刘文为你祷告，让我们继续凭着信心相信这一位神，他大有能力，他会赐给我们盼望，陪伴着我们继续向前走，直到见主面。现在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相信的人有福了”。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五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五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五节，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相信的人有福了。在神的国度中，相信是接受的必要前提。神对玛利亚说话，给了她保证，每回神将人力无法达成的任务交付他的百姓时， 他总会先给他们承诺，万事已经就绪，只等神施展作为。万事就等着玛利亚相信神的话，他一相信事就成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唯有全心相信并向主倾心的人才能得见神。神总是如此与他的百姓相交，玛利亚看不到在天堂所有的安排，也看不到众多天使预备好要保护他和他的婴儿。他不知道将来如何，也不清楚自己和婴儿会遭遇什么事。他所知道的就是神对他说话，这就足够了。所以他回答，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当神宣告他的计划时，万事已经就绪，要成就他的话。神从不说不肯定的话，他清楚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只要你能够相信他。若我们完全信任他，我们会经历到极大的祝福。玛利亚未曾想过全然顺服的结果是什么，同样的，我们也无法想象当我们完全相信神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是什么。他知道如何把救恩带给你所带到的人，或医治你的朋友，或供应你的需要。神已经使万事就绪，我们愿意相信他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愿我能像玛利亚一样的顺服，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愿我的所求所想是蒙你悦纳的，相信你所成就的超过我所求所想，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每日经历神》。下面要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天韵诗班的《蒙福的奥秘》。
当我全心相信，把你摆在第一，你的美善和心事叫我欢呼惊奇，眼目定睛看你，风雨也有安心。当我全心相信你，何等奇妙经历，全心相信。是蒙福的奥秘，你们有智慧，你们有能力，当我全心相信，何等奇妙经历。
心爱你，把你摆在第一，从你来的爱情叫我满足欢喜，不再四处寻觅，靠近你的怀里，当我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全心爱你，全心爱你，全心爱你，是蒙福的奥秘，你在我心里，你爱我到底，当我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
全心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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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蒙福的奥秘。
你在我心里，你爱我到底，全心爱你，甜蜜经历。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詹文亮教授所写，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透过这本传记，我们才知道南丁格尔他不仅是在护士的治理制度方面呢有很大的改革，并且对于军中制度他也是鞠躬绝尾哦。而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看到第十二章护理制度的由来第二个部分，还要看到第十三章战争的尾声。西元1500年，议会政治兴起，以社会福利制度取代教会济贫，大型私立医院也大都由贵族财主经营。表面上福利制度与经营利润使大众广披福泽，实际上为病人福祉的尾声却迈入空窗期。连年不断的战争，例如1618年到1648年间约30年的战争，死亡、疾病与贫穷画上等号，信仰却逐渐在护理中式微。当时担任护士的只有四种人：妓女、女吸毒犯、女囚犯，以及社会地位极低的贫穷妇女。难怪在1844年，当南丁格尔一个富裕家庭的女孩以美貌弹琴歌唱为上流社交圈所注目的名媛，竟宣布我清楚知道上帝给我的护照是护理工作，她的父母没有办法接受，整个交际圈也认为是人才的枉费。但就是南丁格尔这种受命于天的坚持，护士形象才转变成为白衣天使。单凭一个南丁格尔，在那封建保守的时代，怎能扭转百年护理的问题呢？再加上18世纪物理、化学、生物、医学都突飞猛进，护理却被远抛在后，单靠一个弱女子，怎能使护理赶上科学的洪流呢？有一双看不见的手， 为了广大受苦的人们默默地牵引护理的历史。在南丁格尔大历改革以前，已经有几颗棋子暗暗地被摆在复兴护理的棋盘上。浩瓦德首先发炮，以无比的勇气与毅力四处呼吁大众注意传染病的环境。他著有《医院与传染病院》一书，唤醒大家注意公共卫生与护理制度。他死的时候，别人在他的墓碑上刻着一句话：他生的时候是基督耶稣的跟随者，死的时候是基督耶稣的殉道士。巴金森，也就是巴金森氏症的发现者，接下了下一棒，推动疫区隔离法案与药剂师法案，后者杜绝了不法秘医。巴金森也成为第一个药剂师工会会长。他说，扶起压伤的芦苇，眺望将残的灯火，是我一生最大的喜悦与成就。基督教贵格会的会友弗莱组织妇女改革监狱卫生看护制度，废除了医院免费驱使女囚犯做护士的漏规，并给予专职的训练推荐工作。迪克斯改革精神病院，推动对孕妇的看顾与产妇在工作上获得休假的优待。这两位女士的大力改革在大西洋两岸获得很大的回响。著名的文学家狄更斯著有《双城记》《快肉余生录》等书，更直接地写道，让一个病人能在病床上获得温馨的帮助，那将是何等的祝福。当人知道生病的时候会有人看顾他，那将是何等的放心。田野里生命力再强的黄瓜也需要有人照顾才能长得好，何况人呢？我真的很确定，没有一株黄瓜是自己长得好。狄更斯的书风行全球，像一把铁耙挖松人的心田，受苦的人都在等待。一个良好的护理制度需要被建立起来，就在那关键点上，南丁格尔与他的护士团出来了，为受苦的人开出一条康庄大道。1855年9月8日，中午12点整，攻击前号角响起，上万的联军士兵爬出距离俄军守备矮墙不到30码的壕沟，拿着刺刀奔向前去，一举攻下矮墙，再攻入内防线。经过惨烈的肉搏战，到了夜晚，俄军最强的马拉可夫与雷丹防线全面崩溃，黑海舰队不是已被凿沉，就是被焚烧，塞瓦斯托波尔港成为灰烬，克里米亚之役就此结束。战争胜利，英国前线官兵都获升职，军医部的指挥官霍尔也获颁巴斯指挥官爵士的头衔，南丁格尔对那草菅人命的指挥官也获颁爵位很不以为然。他说，我想那是克里米亚坟场爵士。想做事的人永远觉得事情不够做，南丁格尔在斯库特里医院已经够忙了，他又担心在克里米亚最前线的巴拉克医院。他没有想到该医院是霍尔权力的老巢。当他搭船到克里米亚，霍尔不让他进医院，理由很简单，霍尔说，南丁格尔，你逾越你的权限，国防部给你的职务是英国在土耳其军医院女性护士的最高督导员。你要搞清楚，克里米亚是在亚洲，不是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越懂得权力的人，越知道如何在文字条文间给自己解释的弹性。弹性的弧度就是权力控制的巧妙之处。霍尔接着说，当然我不是一个不能通融的人，只要你向我屈膝，你立刻可以获得在亚洲工作的合法权利。南丁格尔立刻回去写信向国防部要求权限延伸至亚洲。国防部不懂南丁格尔为亚洲争取什么，他与霍尔之间只要双方协谈一下不就可以解决了吗？南丁格尔再写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回国防部，我要的是实际合法的地位，我不要为了争取一小步的前进就要在权力斗争中不断的浮沉。有效的医护工作 必须先有法定的承诺与资格，我不会去接受医务里不成文的内规。南丁格尔对病人可以温柔看顾，但是对于不法权势可是一个硬邦邦的人。历史家豪斯曼在回顾南丁格尔的一生，称赞他是打破城墙的铁锤。内阁总理帕默斯顿决定亲自调查此事，他派中心的情报官雷弗伊以密使身份进入克里米亚，报告现场状况。1856年2月，雷弗伊写道，嫉妒是这一场风暴的导火线，这是掌权者对真正牺牲肯做事的南丁格尔无情的控告。2月25日，英国最高当局的军中命令张贴在各管区，由于南丁格尔所做的牺牲，不管任何人，不管任何理由，不得对他的吩咐有任何的反抗，连对他的敌意也不得存在。同年3月16日，军中命令更彻底的通告，军中医务单位显然对南丁格尔的合法地位没有正确的认识。最高当局认为有义务给相关人员一点提醒，南丁格尔的合法头衔是大不列颠帝国护理人员的最高指导员，全国医务当局所有事务必须经过他的同意才能实施。这封命令不仅彻底粉碎霍尔一群人的阴谋，也为日后南丁格尔对全球护理的改革提供一个强而有力的依据。当霍尔回到英国时，迎接他的不是受勋大典，而是军事法庭，调查他在战地的贪污行为。与霍尔相关的政客也有被起诉的。南丁格尔进入巴拉克医院，才发现里面的脏乱与缺乏管理。南丁格尔事后写道，管理不好的医院是病人的刑场。在克里米亚巴拉克医院，死于医院管理不良的超过16000名，相当于每个月医院将1300名病人带上刑场射杀。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为医院管理改革而战。不出6个月，克里米亚的苦难将会被世界遗忘，但是我永不会忘记，仗着失败与错误，人还会重犯。整个医院改革仍是一片冷漠的旷野。现今的一点突破算得了什么？我仍然要不断地耕耘下去。南丁格尔没有把立法者的改革视为他革新的底线，他革新的底线是摆在人的心田。巴拉克医院患者向他诉苦说，这里的护士是一群蛤蟆，白天枯坐在一旁打盹，晚上大声讲话聊天，通宵打旦。立法的改革却无法改变这种护理人员对护理工作冷淡不尽责的态度。19世纪是英国最强盛的时候，大不列颠号称日不落国，1天24个小时，只要有太阳照射的地方就有英国的殖民地。为什么一个岛国能主导世界100年呢？其中一个关键是上帝兴起像南丁格尔这么优秀的改革者，使他的影响一下子可以散布全世界。当这一批人过去了，英国对世界局势的主导权也就消失了。1856年3月，交战双方签署合约，俄国势力退出地中海。1856年4月25日，战争结束，双方士兵在战场上一起放下武器，拥抱欢呼。6月，所有的医生护士都打包回国。7月，所有的伤兵也都回家了。凯旋的军旅受到盛大的欢迎，伤兵的行列赢得更多的掌声。南丁格尔却不在队伍之内。有个诗人在议会大厅朗诵道，呻吟的哀痛已经走入历史的回廊，青翠的草丛已经铺满战场大地。听啊，军号响起，回应着雄狮的咆哮。看啊，军旗举起，带回凯旋的军旅。国家人民所等待的，却是那位在多少漫漫长夜轻响在伤兵床边的脚步声，棉纱制服的摩擦声与他的身影。连续的天使啊，你在哪里？英国女王特令海军专舰去接南丁格尔， 军乐队、皇家禁卫军、贵族、各国使节都派人守候在港口迎接他的归来。南丁格尔在7月28日送走最后一个伤患后，用史密斯小姐的假名搭火车横越欧洲，换一艘小船回国。南丁格尔的女管家瓦特森女士那天午后坐在门口，看到远处来了一个瘦弱的女子，抬着沉重的皮箱。她揉揉自己昏花的眼睛，仔细一看，跑向前去，哭着叫着欢呼着，南丁格尔回家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我愿为你去。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
我们今天从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本书中看完了第12章护理制度的由来，以及第13章战争的尾声。南丁格尔终于回家了，接下来他还会进行什么样的改革呢？不要错过了这本精彩好书《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订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只愿